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个副驾驶劫机到日内瓦后被逮捕；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俄罗斯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击反政府力量；成千上万泰国抗议者不顾警方警告包围首都的政府大厦；香港记者协会发起运动呼吁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空间被收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瑞士民航部门的官员说，一架埃塞俄比亚班机的副驾驶星期一把飞机劫持到日内瓦，飞机在日内瓦安全着陆，劫机者被拘押。当局说，30多岁的副驾驶星期一趁驾驶员去卫生间之机控制了这架波音767飞机，这个人已经提出了庇护申请。瑞士官员说，飞机在日内瓦着陆后，副驾驶用一根绳子从驾驶舱爬出来向当局自首，他自称是劫机者，并且说他担心在国内受到迫害而寻求避难，迫害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班机原定于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飞往罗马，飞机上有将近200名乘客。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说，班机被迫飞往日内瓦，在那里安全着陆。日内瓦国际机场的警察护送乘客逐一走出机舱，他们的双手放在脑后，随后被送入汽车。日内瓦机场一度关闭，但是在被劫持飞机安全降落几小时之后恢复了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叙利亚政府试图在军事上能够赢得对反政府力量的打击，而俄罗斯在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供这种能力。克里星期一在雅加达说，叙利亚政府在参加旨在结束叙利亚危机的日内瓦和谈时缺乏诚意。克里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在和谈期间找到叙利亚政治解决方案的最佳途径。俄罗斯是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和美国一道促成了叙利亚双方进行和谈。克里星期一说，俄罗斯向叙利亚运送武器和援助是在帮助阿萨德总统采用武力解决问题。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日，联邦假日，这是在1879年为纪念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的诞辰而所设定的联邦假日。不过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国会在1968年通过法律，不再把总统的诞辰日作为假日，而把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联邦假日。零售商在这一天往往会减价促销商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不久前在中国访问期间，在北京与一些活跃的中国互联网人士和媒体人士举行圆桌会议，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国的民间人士交流，交流的议题包括互联网自由和人权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六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前，上午出席在北京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互联网自由座谈会，与应邀与会的博联社创始人马晓林、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冲、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以及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流。这是中国媒体人罕见的有机会与美国国务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发表多篇引发社会轰动的调查报道被解职的前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调查记者王克勤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里国务卿与中国民间人士会晤座谈，显示美国政府期待和中国不同阶层的人士广泛接触和交流。他说，
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民间社会释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他们积极地想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交流，并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声音和中国民间的意见和看法。互联网的自由是这次座谈会的重点话题。克里强调，互联网信息无障碍，自由流通非常重要，因为通过网络交流可以产生思想碰撞，可以激发创造力， 可以对社会经济增长与政治构建做出重要贡献。克里还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并承诺调查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政府限制和屏蔽互联网使用的批评。据报道，曾在新华社担任记者多年的博联社总裁马晓林在座谈会上呼吁美国运用其影响力， 促使中国政府放宽对互联网的限制。而调查记者王克勤则对克里表示，中国互联网自由在倒退，自由度甚至比不上从前。曾因关注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而被警察喝茶和失踪的张甲龙则呼吁美国政府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帮助拆除中国的长城防火墙。 张甲龙还批评美国公司帮助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屏蔽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网站。据参加者王冲在微博上介绍，马晓林的提问重点在中美关系、王克勤在民间社会、中国发展方向、反腐等话题，张甲龙在互联网自由，他本人则在中国外交、中日关系，尤其是钓鱼岛问题。 日本称钓鱼岛为间隔驻岛。在互联网上有10多万粉丝的前财经实习记者张甲龙还提及今年1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刑4年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维权律师许志勇，以及因主张中国宪政民主而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张甲龙在网上说，今天上午的交流，我问克里先生会不会去看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先生获奖后，他被软禁，最近听说他还生病了。他回答的大意是每次和中国官员都会提中国政治犯。据悉，克里没有直接回答张甲龙的提问，只是泛泛地阐明美国政府官员
不论是在北京或者华盛顿，都利用与中国高层会晤的机会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南中国海的水域，任何不宣而战的单方面行动都会危及这个地区的安全。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报道。中国加紧在南中国海巡逻，导致其他对该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担心。北京有可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就像他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岛屿周围所做的那样。克里国务卿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华盛顿希望改善南中国海的透明度，以减少可能的误解。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拉塞尔说：“中国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强势。根据国际法，谁都不能合理合法地对大片海域自行实施管辖权。”
北京同意按照国际法解决争端，但同时又说，华盛顿需要小心，别让情况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方，应该恪守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谨言慎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最令人担心的是商业航行。 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政辩说，中国划定的九段线不会影响商业航行。九段线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划定的国界线。
中国政府呢反复的说，是吧？这个九段线内的海域呢，
这个是有航行自由的，啊。
美利坚大学教授古德曼指出，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压力使南中国海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一个潜在的危险热点。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让步。为了解决这类争端，必须找到对有关各方都是双赢的新的解决方案。
These are all countries that it would be well worth China developing stronger harmonious.
中国值得跟所有这些国家加强睦邻关系。开展对话不仅对特定争议的解决有好处，在整体关系上也会向前迈出良好的一步。然而，较小的东盟成员国害怕被中国欺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说。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想对中国施加什么影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会把东盟看作是谈判伙伴，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将东盟随时分化瓦解。印度尼西亚是克里这次化解东南亚争端努力上的重要一站，因为雅加达不但是东盟秘书处所在地，而且印尼是一个跟北京关系密切的主要经济体，所以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印尼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成千上万泰国抗议者不顾警方警告，包围了泰国首都曼谷的政府大厦。泰国警方誓言要重新控制抗议者几个星期以来占领的地点。星期一，抗议者设置水泥墙，封锁了政府大厦的入口。英拉总理的办公室就在政府大厦中，英拉不得不在曼谷的其他地方领导他的看守政府。防暴警察上个星期五开始清理反政府抗议者数星期以来在曼谷搭建帐篷的地点。佩戴警棍、头戴头盔的警察清除抗议者的帐篷和路障，并且用高音喇叭警告抗议者不要抵制。但是反对派组织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人伊莎拉说，很多抗议者不会轻易让步。泰国当局上个月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发出针对很多抗议活动领导人的逮捕令。涉嫌为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一些人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发动袭击，打死了90多名基督徒村民。目击者说，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身穿军装，星期六夜间袭击了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一个村庄，几百名村民四散奔逃。袭击者抢掠了当地的商家，放火焚烧住房，然后乘坐抢来的汽车离去。目前还没有人宣布对此负责，但是当局怀疑那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为。上个星期，博克圣地在博尔诺州的另一个村庄发动了类似的袭击，打死了39名村民。博克圣地要在人口大致均分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尼日利亚实施伊斯兰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令驱逐3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大使馆官员，以此报复美国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洛贝兹进行辩护。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星期六说，要逮捕洛贝兹的决定损害了委内瑞拉公民以和平方式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星期日晚间，马杜罗总统指责美国支持抗议活动的委内瑞拉反对派，并表示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手画脚。反政府抗议活动持续几天后，马杜罗总统上个星期六采取了应对行动，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亲政府集会上抨击了佩洛兹。委内瑞拉当局正在搜捕佩洛兹，理由是他组织的反政府抗议转为暴力。上个星期有3个人丧生，其中包括2名反政府抗议者。马杜罗把洛贝兹称为法西斯和懦夫，敦促他投案自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大约100人星期天在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游行，纪念35年前的越南和中国的那一场短暂而血腥的边界战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河内发的报道。
星期天早上，反华抗议者围绕河内市中心的一个湖泊游行，纪念中国军队进行的近一个月入侵越南北部35周年。参加者手持鲜花，头上的缎带上写着“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军队1979年2月17日进入越南北部，此前不久，越南入侵了当时由中国盟友红色高棉领导的柬埔寨。据信，越中双方死亡约21000人。不过，两国政府均未正式公布有关的数字。鉴于同中国的微妙外交关系，这场战争在越南依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现年20岁的女学生金碧玉说，她的老师警告说，假如她参加反华抗议活动，大学就会将她开除。她说
：“The government they don't want Vietnamese people to know about tha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will affect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政府不希望越南老百姓知道有关情况，因为他们担心会影响越中关系。
抗议者最初打算向民族标志性人物李公运及李太祖的雕像敬献鲜花，但是雕像四周到处都是健身和跳舞的人。许多抗议者认为，政府事先有意安排了这些活动，使他们不能在那里集结。人群中有一个人叫阮志勇，他是政论博客作者阮文海的儿子。阮文海曾以笔名“农民烟”进行写作。阮文海早在2008年就参加了抗议活动，反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领土主权。中国声称的领土主权同越南有重叠。目前正在服刑的阮文海因为反政府宣传罪被判12年监禁。他认为越南政府不希望人民了解同中国进行的那场战争。他说
I have to find myself a real history on the internet.
我不得不在网上自己寻找有过那场战争的历史真相。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关那场战争的情况，我在学校一无所获，甚至不知道越南人和中国人那时曾经交战。越南政府有时在南中国海某些地区抗议中国的行动，因为越南也声称对那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越南媒体上有关两国外交关系的新闻报道受到严格管控。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阮志勇说，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政府不希望年轻人了解那场战争。他说
something that Vietnamese government they depend on Chinese government. So,
我认为这是因为越南害怕说出实情，害怕让年轻人知道政府严重依赖中国。类似的集会经常被警方驱散，并有数十人被拘押。抗议者虽然被着装和便衣警察密切跟踪，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允许在一尊宝塔下摆放了鲜花。抗议者其后各自散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的南北两方最终同意举行计划中的南北家庭团聚活动，并且还同意增强互信，不再相互诋毁对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星期五撤销了坚持韩国和美国推迟进行年度军演直到家庭团聚活动结束的要求。本次联合军演于月底举行，同家庭团聚活动有几天重叠。这次南北跨界的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将是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上个星期平壤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充满亲情的会面，理由是联合军演和美国军机飞越朝鲜半岛不符合家庭团聚的气氛。不过经过星期三南北双方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谈之后，朝鲜软化了立场，说只要推迟军演就行。 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在星期五举行的第二天会谈中，朝鲜官员同意无条件进行家庭团聚活动，不再将此事和韩美军演挂钩。金奎显说，这两个问题不相关，家庭团聚活动成了南北双方互信的基础。他说，开展家庭团聚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首尔要求朝鲜接受这一立场，此后达成了一致。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这一协议，并说双方表达了将要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开启一个民族统一、和平与繁荣新阶段的意愿。南北离散家庭团聚从2月20号到25号进行，地点就在朝鲜临近韩国的金刚山度假地。韩美联合军演于2月24号开始，一直进行到4月。平壤去年9月推迟了计划中的活动，抱怨美韩举行军演，并批韩国持敌对态度。朝鲜说，这种防御性军演是为了入侵做准备，而韩国和美国坚持要对平壤的挑衅做好准备。韩朝双方星期五同意避免相互诋毁，以此作为建立互信的手段。平壤曾要求韩国媒体结束被认为是有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或者其政治体制的任何报道。但是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他向朝方代表团解释了韩国新闻自由的原则，并提到了美国前总统
托马斯·杰弗森대통령이3대대통령으로출마해서언론으로부터정말이루말할수없는그당시
他说，他用美国前总统杰弗逊的话来解释了民主社会对新闻的管理。他说，杰弗逊支持通过新闻自由来保持自由，尽管他当选之后出现了批评和不真实的报道。金奎显说，韩方清楚地表明政府不能控制或者妨碍新闻媒体。金奎显说，他们对进行第三轮韩朝高层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但至此并没有任何具体安排。这次韩朝双方的高级会谈在板门店进行，这里是双方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地带内。该协议结束了双方的战争，但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从来没有签订和平协议，因此半岛实际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有美国驻军28000人，目的是防止再次发生1950年出现的因北方入侵所导致的韩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记者协会发起行动，表达对香港新闻空间自由空间被收紧的关注，同时呼吁香港的市民支持新闻和言论自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有6万多名选手参加的2014年度扎打马拉松2月16日上午开跑。鉴于近期发生的香港商台时常批评政府的名嘴主持人李慧玲被突然解雇，明报更换总编辑，以及《苹果日报》等报章被无故抽广告等一系列被认为是有损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香港记者协会特意发动60位媒体人和新闻系师生，在一天内赶制了6600个蓝丝带，并由45名包括跑手在内的义工在马拉松比赛的现场派发，获得广泛的支持。其中5800个蓝丝带在起跑处在2个半小时内被选手领走，别在身上。据港媒报道，尽管多数选手对派发蓝丝带行动反应积极，但也有很少部分跑手称体育与政治应分开，拒绝接受蓝丝带。另外，主持开跑的港府主理官员、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被媒体记者连番追问有关记协派发蓝丝带的行动，都未做任何回应。国际记者联合会香港和中国区协调人、媒体人胡立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记协在扎马上派发蓝丝带受到热捧，表明香港市民明白他们支持的不仅是媒体的新闻自由，也是在维护他们自身的言论自由。他说，
他们非常的关注那个香港的言论自由，我们当然也非常的关心，在过去几个月里发生连串的有香港新闻界的一些事情， 都是跟香港新闻自由有关的，也不单止就是媒体人这个空间，也包括每一个香港民众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意见自由的一个权利。
这次由香港记协发起的力撑新闻自由的反灭声行动，是对近期多起引发社会反弹的香港传媒新闻自由空间被收紧事件的回应，尤其是商台节目主持人李慧玲2月12日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突然解雇。李慧玲被解雇事件引发很大争议，据报道去年11月才被商台调离早间黄金节目的李慧玲，是位经常批评政府的媒体人，受到亲政府和亲中人士的不满，尤其是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对他非常反感。据李慧玲向媒体透露，曾有一位相识10多年的属于行政长官梁振英身边人的梁粉提醒他要小心这份工作，因此李慧玲认为他被解雇是特区政府的无形之手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外界分析说，香港商台面临2016年向特区政府申请延续牌照，解雇李慧玲则是商台为自保的自我约束。据报道，曾任商台台长的香港知名文化人梁文道表示，梁振英被接在曾荫权特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期间，曾要求缩短商台牌照年限，而李慧玲被炒与前商台民主持郑经汉2004年封嘴和黄玉民2005年被解雇一样，都发生在商台申请续牌的前夕，因此质疑是商台受到政治压力。梁文道还表示，儿子梁振英上台以来，陆续有传媒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都让人感到香港新闻自由的寒冬已到。不过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的一些人士则批评李慧玲的指控是捕风捉影，没有证据，是将事件政治化。另外，香港记者协会计划发动新闻从业人员和市民在2月23日举行反灭声大游行，从中环遮打公园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被收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日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呢，在他的微博当中说了一句：“中国现在人人觉得不开心。”很多人说，这位总编说了一句让中南海不开心的真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胡锡进的这段话发表在2月13号的新浪微博上。这条微博的原文是：“玉衣老友很有钱，自己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去海南度个假，花20-30万的人，但对国家一肚子牢骚。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痛快。空气、食品安全，最重要的是没有话语权，对国家政治说不上话。他说，男人嘛，都要有点抱负，但影响国家无门。中国现在人人觉得不开心，都觉得有些该得到的没得到，这的确是问题。”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这条发表在他的个人微博上的内容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到记者截稿时间为止，该微博被转发3000多次，有1500多条评论。不少网友认为，作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敢于在个人微博上承认中国人人不开心，昭示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前中国青年报周刊冰点杂志主编资深记者李大同认为，中国现在不仅老百姓不开心，就连执政者也不开心。李大同2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你整个社会没有公平和正义，谁会开心？实际上执政者自己也不开心，害怕坐在火山上，不知道哪天哪儿都会出事情，如履薄冰。在这个体制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感到心情舒畅。
李大同认为，最让企业家不开心的应该是他们对个人财产安全的担心。他据理说，近期不少民营企业家昨天还是亿万富翁、政府的座上宾，第二天就成了阶下囚。 而他们的财产一夜功夫就充了公。他说，就连路遇倒地的老人，人们也不敢上前搀扶，或者先拍照然后再施救，怕被敲诈。李大同表示，现实中国的社会基本伦常基本不存在了。李大同认为，现在的体制下人人没有安全感。他提到了中国国内一位知名导演近期的一段微博，说的是一次这位知名导演参加众多朋友的聚餐，让他惊讶的是，席间人们始终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移民。当时这位导演刚获得一项国际大奖，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及他获奖这件事。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民众目前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李大同认为中国的民智正在积累。
但是中国在进化过程中，民智仍然在增长，是吧？人们的胆子也在增大。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是慢慢来，你就慢慢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它总会有变化。这个中国离世界越来越近这一点，它无法改变。这是个历史性趋势。
他说，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勇等人被抓之后，在大街上仍然有不少人声援他们。最近，中央电视台高调报道东莞扫黄行动之后，中国武汉就有大学生用印有马赛克的面具遮挡住脸，打出性工作也是工作，性工作者也有尊严等横幅，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呼吁媒体做相关报道的时候为性工作者打上马赛克。李大同表示，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国民走出国门，更加了解世界，互联网的普及也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助力。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中国当局软禁了3年多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他的律师表示，在为刘霞争取就医权。刘霞1月中旬还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抢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据刘霞好友、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不久前撰文透露，刘霞今年1月中旬突发心脏病，送医急救后暂脱险境，回到家后电话获准开通，这也是春节期间少数好友能与刘霞通上电话、短暂交谈的原因。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六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刘霞的家人与警方交涉过很长时间，要求刘霞能进行全面的体检和治疗。警方起初只答应由警方指定医院和医生，刘霞不同意。随后刘霞和家人提出到国外治疗，警方拒绝但做出让步，允许家人自行联系医院。曾为多位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经过朋友帮忙很久才联系好北京石景山区的玉泉医院。刘霞2月8日下午入院，原定住院2周进行全面诊疗，手续办好，费用也交了，但是第一天只做了些简单检查，抽了些血以后就被医院要求离开。莫少平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原因，是因为刘霞在医院受到5位警察和国保的跟踪监视，影响了医院的秩序，造成医院反悔，还是由于警方直接向医院施压不让诊治。莫少平说，刘霞的家人已向警方正式提出，如果国内的医疗机构无法让刘霞诊疗，那就允许她出国治疗，而目前警方仍没有明确的答复。而作为代表律师，他们也曾向警方提出允许刘霞出国治病的要求。莫少平说，
刘霞本人和亲属呢有这个愿望，如果在国内根本得不到诊疗的话、治疗的话，希望去国外去进行诊疗啊、治病。但是官方一直没有给回复，我们也明确跟他讲，人家也需要希望能够去治疗嘛。你如果国内根本没法容忍人家，应该允许人家治病嘛，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嘛，对吧？你可能人家也不是所谓的罪犯，你连这个治病你都不允许人去治病，你这个本身是不对的嘛。
刘霞母亲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的身体非常不好，不清楚上一家医院没有住成的原因， 目前在联系一家新的医院。他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出来了，出来了现在等新的，另外去一个医院，时间和地点都没定，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是身体不好，吃的药就在家呢，等着呢。
刘霞的近况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在香港有支联会、独立中文笔会等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刘霞关注组，2月14日元宵节及情人节当天中午，在香港闹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发起“我们都是刘霞”的剃头称刘霞活动，抗议自身在狱中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他的妻子刘霞被当局非法软禁长达3年多，讽刺当局无法无天。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何秀兰等人身穿印有刘霞头像的 T 恤衫，为包括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工议员梁耀忠、资深媒体人程翔等在内的9位关注组成员替刘霞样式的发型。他们还在现场发表讲话，呼喊口号，向民众介绍因起草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08宪章而被当局判刑11年的刘晓波，以及只是因刘晓波的妻子而受株连，3年来一直遭受当局软禁，被基本上隔断与外界联系的刘霞。另外，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霞好友胡佳等维权人士，以及人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建人杨坚立等人也都响应剃头，并将图片发上网。同时还有一些中国网民将自己的剃头照片上传到微博，但很快便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金牌、银牌、铜牌已经呢纷纷有所归属，而人们当初所预期的很多的示威活动却丝毫没有发生。一些活动人士说，俄罗斯当局采取了各种手法，阻止任何可能会发动抗议活动的民众前往索契。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索契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关注冬奥会的人士注意到，尽管本届冬奥会在人权、贪污腐败等领域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索契几乎未发生任何抗议。一些分析人士预测，由于前所未有的严格监控措施，在奥运会剩余的一个星期里也未必会发生示威活动。俄罗斯活动人士说，一方面当局不让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前往索契，另一方面在索契当地举行示威集会也根本不可能。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克雷德林说，人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前往索契，而活动人士和一些社会组织所受到的压力超出想象。他说，比如我现在不可能就这样随便地去索契看体育比赛，这并不是因为我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是必须要经过一整套繁琐的程序才能有权去索契。任何人现在想去索契，他首先需要购买体育比赛票，同时必须登记获得奥运观众许可证。克雷德林还举例说，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包括批评索契冬奥会的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等几家环保组织，在2个星期前就计划在索契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奥运会对生态环保的破坏，但索契当地没有任何人敢给他们提供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场地。克雷德林说，后来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召开新闻会，但莫斯科同样非常难找到场地，绝大多数的新闻单位和组织都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后来仅有萨哈罗夫中心不怕压力，几天前让他们在那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鲁加市离莫斯科不远，卡鲁加晚报主编法杰耶夫透露， 他去年秋季就已经登记并获得了奥运观众许可证，他购买了奥运冰球比赛票，订了机票和索契旅馆的房间，甚至准备好了印有俄罗斯字样的围脖，打算为俄罗斯队加油。但他动身前却收到了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的通知，不解释任何原因，吊销了他的观众许可证。法杰耶夫说，他曾是卡鲁加市议会和州议会的议员，曾在普京的年终新闻会议上有机会向普京提问。他认为禁止他去索契是因为他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法杰耶夫目前已上书普京要求解释这件事情。根据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的介绍，可以在网上登记获得奥运观众的许可证，为此必须先购买奥运比赛票，然后输入比赛票的号码，接下来需要把自己护照上的个人资料全部填写登记。莫斯科北部休金诺区议会议员和当地著名的活动人士卡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卡茨说，他是冬季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他计划同母亲一起去索契观看比赛，同样购买了比赛票、机票，预订了旅馆，在网上很快登记并获得了奥运观众许可证。但是三天之后，他就收到了通知，他的奥运观众许可证宣布作废无效。卡斯说，他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他甚至去了包括联邦安全局、内务部在内的各个部门交涉，但官僚机构如同踢皮球一样把他踢来踢去，就是没有人能够详细说出不让他去索契的理由。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化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绝大多数的人按照程序都能够获得奥运观众许可证，遭到拒绝的人屈指可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八月份就发布了专门的命令，为了冬奥会的安全，从今年一月到三月期间禁止在索契和周围的地区举行同奥运会无关的示威集会和抗议等活动。在这之后，普京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对前面的命令进行了修改。新的命令允许在离索契市中心20公里远的一个乡村的公园里举行示威集会。负责奥运工作的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说，人们在那里可以在不违反奥运宪章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环保组织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的领导人舍夫琴科说，索契地方政府仍然不允许人们组织任何的集会示威活动。他说，当地居民还真的在二月七日奥运开幕的当天提出了举行示威集会的申请，他们想在十天之后，也就是二月十七日，在那个当局允许的乡村公园里示威。尽管理论上应该批准示威，但是地方官员还是非常恐慌，他们动用一切方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劝说居民们不要集会，承诺将解决居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爆发示威，对那些地方官员们来说将是场灾难。舍夫琴科说，索契现在总共被分成了五个安全区，戒备森严，人们无法在各个区之间自由走动。当局同样禁止他从他所居住的克拉斯诺达尔市前往索契去会晤到访的挪威领导人。舍夫琴科说，像他们这些对奥运持批评态度的活动人士所处在的环境越来越差，奥运会结束之后，当局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压力。他说，安全人员两个月前就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强迫他们打开个人的电子邮箱，然后下载他们的通讯资料。警方甚至直接警告他们不要撰写有关奥运破坏生态的报告。舍夫琴科说，为了保证这次冬奥会不出现意外，莫斯科中央政府可能授权索契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领导人极大的权力。他们的有关奥运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告甚至无法在当地印刷，而只能拿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印制。媒体报道，一名莫斯科的学者因为撰写论文揭露大笔奥运会的资金被挪用和贪污，其住家在奥运会开幕前夕被搜查，安全人员指控这名学者从事极端主义的活动。 由于现在去索契的游客不多，在体育比赛时也时常出现大量的空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将于星期二和伊朗举行下一轮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确保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以交换结束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已经重创了伊朗的经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就在三个月前，在世界大国和伊朗同意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之后，人们满脸微笑，情绪乐观。现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借本星期伊斯兰革命35周年之际，他宣布德黑兰的核项目将永远进行下去。鲁哈尼否定了世界大国会对伊朗付诸武力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进行记者会时，却表现出很镇定。
And we remain absolutely united.
我们在最终的目的上完全团结一致，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给我们这些保证的话，就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就不会签协议。
大西洋理事会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说，
最大的障碍是双方都满意，他们各自为达成协议都做出足够的让步。
前美国驻伊朗大使勒巴伦对美国之音说，这对德黑兰来说绝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伊朗做出很多保证，并进行很深入的核查，这些方面的很多要求都是伊朗还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分析人士和前核检察员大卫·奥尔布特在国会作证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目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缺乏互信。
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尤其是伊朗会从过去被抓住把柄中吸取教训，学会更好地去隐藏。
这一点正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南德斯所担心的。
在我们确保伊朗不再有制造核武器能力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尽管目前跟伊朗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梅南德斯和其他议员一直在推动美国对伊朗保持严厉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这些美国议员十分不满，他说，
很遗憾，美国人过去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不助于产生信任。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美国议员说，伊朗继续追求发展可以被用来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这证明伊朗没有诚意。
突然有一天，我们醒来后发现他们实验了一个核装置，或者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到时候我们只好祈祷上帝保佑
了。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制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所以双方最终肯定会达成某种协议。政策研究机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总干事马克·杜博维茨说，
如果鲁哈尼总统想要经济真的有所起色，他就只能回到谈判桌来谈判，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警告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视国际社会要求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4年是美国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回国内的一年，一些人担心在阿富汗是否会出现当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出现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报道。
2014年是美国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回国内的一年，这将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不过在美军准备撤离之际，人们担心 遭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在美军走后可能会重现25年前入侵苏军撤走以后的那种乱象。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美军和苏军撤出不能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最初卷入战争的原因还是我们的作战方式，都不能够同日而语。作为联军组成部分的美国，花费5年时间逐步减少其驻阿富汗部队的数量，而苏联是终于发现自己失败的当口决定撤军的。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哈迈德·马基德亚说，阿富汗在苏联撤出以后陷入血腥内战，而如今的阿富汗形势看上去要比25年前好很多。
阿富汗人民首次选举了自己的政府，而苏联时代阿富汗领导人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第二个关键的不同是，同1980年代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反叛力量相比，目前阿富汗的反叛势力非常有限。塔利班活跃战斗人员大概在2万至2万5千之间，而1980年代反叛力量人数超过10万人。
国际社会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吸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欧汉伦说，
我认为美国在911以后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或者抛弃阿富汗，因为苏联被打败后，我们实际上就不再关心阿富汗了。在整个1980年代，美国基本上忽视了阿富汗，任其陷入教派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塔利班后来当然因此崛起，阿富汗也自然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马基德里说，国际社会的承诺对帮助阿富汗政府依然十分重要，不过阿富汗人民自身应该团结起来，保住他们现在已有的政治架构。
塔利班没有重新得势或者重新夺回喀布尔的手段，因此北约撤出后的真正威胁不是塔利班的军事进攻，而是阿富汗现有机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虽然一些专家认为当年苏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如今美国逐步撤出没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同意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国际社会不能让阿富汗再次沦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过去十年以来，全球的新兴经济有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不过这个势头出现了减缓甚至下滑，而经济一直不大景气的美国却开始出现了稳定增长的预测，也变得更加乐观。一些专家认为，在全球体系之内，美国仍然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近年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加强宣示主权的作为，引起一些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开始改变的辩论。不过，分析人士说，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一直都是在西方强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内运作，这个体系有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的特点，即便中国经济增长超越美国，也难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新兴国家与全球秩序的研讨会上说，
这个秩序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秩序对新兴国家有许多的束缚，但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它有许多的特色，它的整体结构非常紧密。我对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么形容，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
另一位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有其持久性，即便中国如何强大也将难以比拟。
For the long foreseeable future, nobody will have the capabili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如美国一样组织盟友、投射军事及构筑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 没有人甚至能和美国遥遥相比。即便中国可能在国家的大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都超越美国，它的经济力量也会比美国还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力量发挥的强大作用，就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也无法比拟。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投资主管卢舍夏尔玛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相继对新兴市场未来十年的发展提出警讯。夏尔玛在研讨会中表示，他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他所看到的是新兴市场中所谓的金砖国家已经一一出现了经济断层线。
许多新兴市场的问题开始浮现，尤其是金砖国家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如印度在大型经济改革上引发损失，巴西在浪费的项目上造成开支损失，南非和俄罗斯过度依赖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中国过去5年来累积的巨额债务，则是近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过的。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2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打击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姆·布朗菲尔德说，美国正在成功建设阿富汗落实和领导缉毒行动的能力。阿富汗所面临的反毒品工作挑战巨大。阿富汗如今生产全球非法鸦片80%以上，这种情况破坏了政府管理和公共健康，颠覆了阿富汗合法经济，同时助长贪腐，破坏安定，并使资金流入塔利班手中。联合国估计，阿富汗塔利班每年至少可以从毒品相关活动中获取至少1.5亿美元，其中包括抽税、收保护费和敲诈等手段。尽管面临严峻现实，美国资助的反毒品计划还是取得了许多成绩。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说，一系列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例如在起诉、阻断毒品供应、为阿富汗农民提供新生计，以及为毒品滥用者提供医疗服务等方面。支持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方式至关重要。名为优秀行动者计划的推出，旨在确保美国鼓励和奖赏各方面的反毒品努力。反毒品司法中心及 CNJC 是一个拥有调查、拘押、起诉和审判毒品要案司法权的纯阿富汗机构，该机构是值得对反毒品努力深感乐观的另外一个原因。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反毒品司法中心下属的初审和上诉法院分别受理700多名被告案件。反毒品司法中心的调查和试验部门所受案件涉及的非法药物总量超过233公吨，比去年增加了26%。上述反毒品努力有助于遏制罂粟种植潮流。如今，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不足其可耕地面积的3%，阿富汗的合法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正因如此，麻醉品的潜在净出口价值目前只占阿富汗经济很小部分。简言之，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所构成的挑战或许是棘手的，然而绝不是不可战胜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